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悉尼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从事前台工作，那么因为这家酒店被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列为了入境人士的隔离酒店，从去年的疫情开始到现在， Carol 和他的同事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接受隔离的入境人士。因为被划入了紧急服务高风险领域工作者， Carol 在5月21号接种了第一针辉瑞疫苗，又在6月11号接种完了第二针疫苗。每一天都要接触到这么多的隔离人士，有看不见的潜在的感染风险存在。那么 Carol 是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非常特殊时期的特殊工作呢？我们来跟他来聊一聊。 Carol 你好。
谢谢，你好。
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在五星级酒店，你们的酒店是被列为隔离酒店的是吧？
嗯，是的。
之前在墨尔本的隔离酒店曾经爆出过疫情感染，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悉尼好像也有酒店出现了这个传染的事情，你们是怎么样来防控的呢？
我们酒店是五星酒店，所以我觉得五星酒店它首先对这个安全意识就很强，然后再一个就是酒店从上到下每一层的管理其实都很严格，包括这些清洁标准。比如说像员工的话，首先你入职第一天酒店就会跟你说打疫苗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每天我们都会做唾液测试，你上班就要做，确保员工首先不会受到感染。然后再一个像安保问题，记得之前墨尔本酒店是报过很多这种保安他们出现过感染的情况，但是作为我们酒店来说，我们酒店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保安的话，我看他们就是每天不管是服务意识还是安全意识也都很强，就是每天都会按照要求，比如说像严格的戴口罩，然后每一天都会在每一层的酒店房门口循环，他们每天也都会做这些唾液测试的。
除了安保之外还有警察，
很多很多很多警察。我们酒店专门分了一层的会议室给警察，还有给安保人员，还有给护士。护士他们每天都会打电话问这些乘客有没有身体感到不适，安保的话他们每天就每一层都会有安保人员巡回。警察的话就是他们主要是帮助办理入住，还有如果他们要退房，警察会跟他们说具体的退房时间。
给你们做唾液测试的是专业人士吗？还说你们自己？
是新州他们 health department 的人，都是政府派过来的。
看到有一些酒店之前因为开窗户开门导致了这个病毒扩散出来，你们酒店里面目前这个通风系统怎么来做到不会在酒店发生集群感染的呢？还有包括窗户的问题是什么要求的？
我们酒店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是所有的窗户都不可以打开，也是没有阳台的。但是我们酒店的话就是通风空调系统，但是他们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个独立的那种小单元，他不会说一个房间受感染就所有的都会受感染。而且再一个就是这些人隔离两周嘛，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每三个周为一个 roster， 然后第一周他们办理入住，然后第三周他们办理离开，他们离开之后我们会对酒店做一个特别全方面的清洁，然后同时空调这些芯片系统基本上也是每两到三周更换一次的。
你们入职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做一些培训？就是因为这个酒店被作为隔离酒店其实相当于被政府征用了，那有没有给你们
有有
特殊的培训呢？
有，就是我们会签一个 commitment of clean， 里面就会有所有的这种清洁相关的东西是所有员工都要学习。确实我们酒店是没有出现过什么员工啊安保感染的情况。
签了一个承诺书，那么酒店如果一旦工作人员出现了，我们说万一感染了的话，酒店会有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赔偿或者承诺吗？
没有说承诺或者赔偿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们这个大公司他们会做出一些行为的，就首先还是要保证你所有人都是安全的，后面再考虑说什么赔偿啊这方面。
从去年开始你们酒店基本上就作为隔离酒店了，应该是接待了好几批的隔离的人士。
对对对。
那你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接受隔离的都是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入境者呢？
我们接收的客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像政府会有一个大型的运营管理中心，然后他们会给不同的酒店分哪些乘客哪一些乘客，但基本上每一个国家来的我们都会接收。
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印度变异的这个 Delta 变异的病毒啊，因为我们看到5月25号从印度直飞过来一批入境的旅客，他们有没有人分到你们的酒店呢？
没有， 我查了一下我的班次，就是他们入境的那段时间，我们酒店是已经全满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再接受任何新的乘客。
那么因为那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哈，因为之前我们知道都是安置在达尔文的，5月25号第一批从印度直接飞来进了悉尼，在他们到了悉尼以后，你们的防控措施跟之前是相同的呢，还说变得更加的严格了呢？
我们的防控措施我相信只会越来越严格了，不是说他们到了之后，就是我们酒店的防控一直还都挺严格的。
跟我们稍微讲一下你一个大致的步骤吧，每天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消毒的手续和措施，像你的工作。
首先我们到了酒店之后，我们会在州政府的那个 APP 上面 check in， 然后我们会被测体温，口罩是一定要戴的，而且口罩就是属于比如说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一定要换一次的。口罩的话酒店会提供很多，然后手套的话如果你觉得需要的时候是要戴的，然后你是不可以直接接触客人的东西的。再一个就是像唾液测试也是一定要做的，
每天都要有一次。
对对对，
不能够和客人和客人的东西直接接触。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个从去年到现在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一个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隔离故事，就是和隔离人士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说一个暖心，再说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的。特别暖心的呢是记得上一次他们 check out 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我跟她聊天，然后说你是不是回去以后家人会很开心，她说嗯，我没有告诉她的，他没有告诉他的两个孩子他要回去，然后所以他一个人在酒店待了14天，到时候他的丈夫会来接他，然后回去一起给孩子惊喜，我觉得听了以后很暖心。再一个就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事情，一个从国内来的阿姨，她是完全不说中文，但是她入住的时候又没有带任何的转换插头，她也没有任何银行卡，因为我们酒店现在转换插头是不可以借的，只可以就是卖给客人，
用完带走。
对，他就很着急，因为他手机快没电了，他需要联系他儿子报平安，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对于他来说，因为我们又不能说卖给他，然后他又没有电，他又着急联系他儿子，他就特别特别着急。然后后来就是我跟我们的经理申请了一下，然后经理说没关系，就直接给他一个转换插头用好了。
嗯，就送了他一个。
嗯，但是确实是很多很多客人，他们来到这边以后就是东西准备的不够齐全，然后有一些是不说英文或者说没有银行卡，就比较麻烦。
如果不得不面对隔离的话，酒店隔离，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主要两方面吧，一个生活用品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语言方面。首先语言方面很重要，就是如果说你不懂当地的语言，请你准备好翻译软件，或者一定要让你的家人朋友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说至少像姓名、电话、住址、联系方式、邮箱，像这些重要的信息一定要让他用英文可以完整的写出来。
嗯，
这样的话不管是警察还是健康工作者还是酒店要求什么信息的时候，至少你是可以给到的。第二个就是生活用品方面，比如说像转换插头啊、牙刷牙膏啊、什么拖鞋啊，这些最好都还是可以自己准备，因为你知道澳洲酒店很多东西都是不提供的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